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6号报道，中共监管当局结束对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和其他两间公司的调查，准备允许这些公司的应用软件 Apps 最早在这个星期重新上架。报道援引熟悉这件事件的人士的消息说，这样对投资者来讲，官方是在松绑中国网络行业的承诺可能正在得到兑现。香港恒生科技指数星期一攀升了 4.6%， 而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的交易中，随着卖空者撤市，滴滴股价暴增了一半。此外，监管当局还计划允许物流平台本邦集团和职场信息平台看准网这两个星期重新上架应用软件商店。满帮集团的运满满和货车帮是中国两个主要的货车物流信息和货车匹配信息平台。路透社证实这两间平台已经恢复新用户登记。路透社表示，这两间公司都未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不过投资者比较乐观。在开市前的交易中，满帮的股价上升了28%，看准网攀升了21%。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星期一6月6号联合行动，向南韩东海训练目标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导弹，直接回敬北韩前一日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军强烈谴责北韩进行一系列弹道导弹挑衅，并严肃敦促他立即停止加剧半岛军事紧张行动。北韓星期日發射了8枚短程彈道導彈，這個是北韓今年進行的第18輪導彈發射。較早前美國和南韓舉行了一次大型軍事演習，南韓軍方說那次為期3日的演習旨在增強民國對抗北韓挑釁的能力。核動力航母李根浩亦參加了演習。澳大利亞國防部星期日6月5日表示，一架中國戰機今年5月在南中國海地區危險地攔截了澳大利亞一架軍用偵察機。路透社報導，澳大利亞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一架 P8 海上偵察機5月26日在南中國海國際空域進行常規海事偵察活動時，遭到一架中國的殲16戰機攔截，造成對偵察機及其機組人員的安全構成威脅的危險操作。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對傳媒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已經通過適當渠道向中國表達擔憂，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不在工作時間外回致置評的請求。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說，中國戰機在與澳大利亞偵察機近距離平衡飛行時發射了閃光信號彈，然後搶著飛到澳大利亞偵察機前方非常近距離的地方飛行，並釋放一些包含小鋁塊的谷殼狀碎物，部分被吸入了 P8 的發動機。
This incident will not deter Australia from continuing to engage in these activities which are within our rights at international law to assure that there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馬勒斯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說，很明顯這個是非常危險的。澳大利亞較早前與美國等國家表示，中國對南中國海有爭議島嶼的主權聲索不符合國際法。澳大利亞國防部表示，幾十年來澳大利亞都在南中國海地區依據國際法進行海上偵察。在烏克蘭部隊發起反攻奪回東部主要戰場不頓涅茨克市大片領土一日之後，幾個月以來相對平靜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星期日6月5日一清早就發生幾次的爆炸。俄羅斯國防部稱，對基輔的空襲摧毀了西方援助給烏克蘭的坦克和其他裝甲車輛。路透社報道說，基輔市長維塔利克里奇科在社交媒體上說，首都的兩個區域有幾次爆炸，救援服務已經在現場展開。他說至少一個人被送醫治療，目前還未有報告有死亡。其他官員表示，俄羅斯的空襲看來是針對鐵路網。儘管俄羅斯部隊的持續進攻摧毀了廣大的地區，但在俄羅斯將焦點放在主攻東部和南部，尤其是東部不頓涅茨克發生激烈戰鬥之後，幾乎最近 多個星期一直相對平靜。美國從星期一6月6日起在洛杉磯主辦為期一個禮拜的美洲峰會，拜登政府希望以此展示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接觸階段。不過這次峰會受到抵制的威脅以及對議程的批評，這次峰會舉行正值中國的影響力在被視為美國勢力範圍的拉丁美洲快速增長之際，峰會6月6日從一些低層次活動開始，然後各國領導人陸續抵達。拜登總統星期三6月8日正式開啟美國自1994年以來首次主辦的這次峰會。據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報報導，離美洲峰會開幕幾日前，白宮仍然在最後確定邀請的名單，取悅墨西哥左翼總統奧夫拉多爾。奧夫拉多爾曾經威脅，除非所有美洲國家都受到邀請，否則他不會出席。白宮計劃不邀請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等三個非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與會，指他們是獨裁專制國家，而是邀請這三國的公民組織代表。但這樣做令到一些美洲國家的領導人不快，包括墨西哥總統。星期一熱帶風暴阿力克斯向百慕達群島進發，這個是大西洋颶風季節的第一個命名風暴，在古巴造成三個人死亡，並且在佛羅里達州部分地區引發洪水之後，該風暴的威力有所增強。在星期日阿力克斯在佛羅里達州東海岸增強之後達到了熱帶風暴的強度。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表示，阿力克斯的最大持續風速為每個鐘頭65英里。星期日下午較晚時候，颶風中心位於百慕達以西395英里，它正以每個鐘頭28英里的速度向東北偏東移動，預計星期一將會經過百慕達群島附近或北部。熱帶風暴警報在那裡生效。氣象預報員表示，從星期日較晚時候到星期一，百慕達群島可能會有1到2英寸的降雨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首先來講到六四今年的悼念情況。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展出了六四不要忘記33年前中國共產黨開槍殺人的特別展覽，紀念過去亦都要警醒世人。在天安門事件33周年剛剛過去之際，六四特展星期五6月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幕，展覽展出了上百件當年親歷者收藏的六四珍貴資料和物品。展覽籌辦方表示，這樣的活動不單是為了要紀念過去，亦都對當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六四特展的展品包括照片，当年抗议示威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使用过的帐篷，传阅的传单，签名旗帜，解放军部记者江林被武警打伤的时候染上大撇血迹的衬衣，在一面印有深圳大学的蓝色签名旗帜上面，除了数十个学生的签名，还有市公安局感谢大学生、新闻自由万岁、新华社记者写的不不由己这样的签名。一个从当时天安门广场上面幸存下来的标语写着爱国无罪。参与特展筹办的八九学运领袖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实物的展出表明八九年的那场运动是一个全民民主运动，学生发出了人民的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社会各界的呼声，这些同中国政府所称的完全相反。八九民运这件事其实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对专制的不满。华盛顿这场特展的策划人、参与八九民运的于大海对美国之音这样讲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八九六四定性为暴乱，一直以来禁止公开谈论六四，禁止相关的纪念活动。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是唯一能够公开举行纪念活动的中国领土，其中以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最为著名。但是在2020年之后， 維園紀念活動被禁，很多人因為悼念活動遭受到逮捕。全球唯一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博物館香港六四紀念館於去年被迫關閉。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代表皮埃羅托齊在華盛頓六四特展開幕活動上面說，中國政府拒絕紀念六四，甚至打壓香港的紀念活動，想要將這段歷史從史書中抹去，但是包括史密斯議員在內的美國國會其他人都不會忘記中共政府動用軍隊血腥鎮壓和平民主示威者的那段歷史。他說這個政權無法令到講述真相的聲音噤聲，他們越是試圖這樣做就會加強他們自己的垮台，因為上天通過人民的眼睛在這裡看，通過人民的耳朵在這裡聽。香港自由委員會主席祁福德曾經擔任香港一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他在三年前參加過香港維園六四三十週年燭光晚會，三年後他在香港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遭受到當局拘捕和監禁，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的他亦都被迫離開。但是祁福德表示，雖然是這樣被迫離散的人目前可以在世界各地舉行紀念活動，他在特展開幕活動上面說，六四現在不單止是紀念33年前在北京受難的人，而且變成了他們所有人可以銘記和紀念的日子，紀念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受害人，包括藏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漢人以及香港人。八九學運的另一位學生領袖吳以開希從台灣來到華盛頓參加特展活動，他說在美國首都舉辦六四特展的紀念活動具有特別意義，就是提醒世界看清中共的本質，停止對中國的衰政政策。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共產黨還用欺騙的方法維護著他的統治，開槍殺人之後他就變成赤裸裸的用這種嚴厲鎮壓的方法，就是用各種暴力來到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獲取最大利益，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中國當局在2019年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之中說，平息了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中國政府近來還引用哈佛大學的一項調查說，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高達 95%。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在開幕活動的發言之中說，當外界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同，將兩者區別對待的時候，北京總是會拿過一項調查出來說事，但是北京當局無法解釋八九年的那場運動，也因為這些是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抗衡。中國現代歷史上並沒有哪一個時刻如此明確揭示了黨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的根本對立，余茂春是這樣說的。參與籌辦特展的學運領袖黃丹說，紀念六四並不單只是紀念過去，而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政府符號和政治態度。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展覽活動不單只是對中共試圖掩蓋歷史的一種挑戰和一種鬥爭，亦都是提醒世人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政權的新面目。他又說，大家不要忘記33年前共產黨可以直接在首都開槍殺人。華盛頓的六四特展是黃丹等海外文化人士籌建的六四紀念館的一部分。黃丹今年一月在互聯網上面發起倡議，呼籲人民通過捐款支持這個的項目。星期五開幕的特展在華盛頓非政府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博物館的展廳展出。該基金會主席布蘭姆伯格說，香港六四紀念館因為香港國安法而被迫關閉之後，亦都促使他們萌生舉辦這樣的展覽的想法。他說，六四不單只是對親歷者具有重要的意義，亦都對當今為自由而奮鬥的所有人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他說，即使今日遭受苦難的人不記得或者是沒有經歷過八九六四，六四亦都是啲人捍衛自由、捍衛佢哋對抗政權嘅權利嘅有力嘅象徵。佢認為呢啲亦都能夠激動當今為自己嘅自由而奮鬥嘅嗰啲人。佢對美國之音咁樣講嘅。以上係美國之音獲語，鬱江華盛頓嘅報導。
隨住六四紀念日的啱啱過去，中國的網絡審查機器迎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個禮拜，幾乎任何可能用於討論六四事件的關鍵詞都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遭到封禁或者限制，相關貼文發出之後被秒刪，很多網絡平台禁止用戶在六四前後幾日內更換頭像、暱稱或者是簽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上海和其他中國城市前兩個月的封城所造成的民怨並沒有引發今年對於六四更激烈的討論，隨著上海解封以及網絡審查的加強，這股怨氣在網絡上已經難以尋覓。專家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高度審查和疫情期間對人流的管理意味著封城期間的網絡抗議不可能發展成為當年六四這樣的線下遊行。雖然是這樣，網絡抗議本身依然有幫助民眾尋找同溫層、保存希望火種的價值。中國時間6月3日深夜，在審查嚴格的微博上，很多用戶嘗試繞過敏感詞，紀念33年前的六四廣場學生運動 It's my duty， 這是我的義務，成為了很多網民使用的口號。這句話來自於一名1989年參加抗議的無名學生，在2019年英國廣播公司 BBC 製作的一部六四紀錄片裡面，這名頭是紅色布帶騎著自行車前往抗議現場的學生被攝影師問到為何這樣做，面帶笑容的他激動地揮舞著一隻手，用英文回答說，因為這些是我的義務。紀錄片播出之後，這句話逐漸在網絡上流行了起來，引起中國網絡防火牆內外很多人的共鳴。這名學生騎著自行車的形象亦都成為了一個符號。6月3日晚，微博上很多網民在 It's my duty 的貼文裡加上了一個自行車的表情，一條由100多個自行車表情組成的貼文亦都被大量的轉發，但中國的審查機器迅速做出反應，開始逐條刪除含有 It's my duty 或者 duty 義務的微博，但網民亦都不甘示弱，立即重發。一位網友寫著說，刪了我會再發 It's my duty， It's my duty 刪了一條還會有下一條。另外一位網民說，但是在高效的審查機器面前，抗議的呼喊顯得微不足道，短短10分鐘左右，約中國時間6月4日凌晨1點，幾乎所有包含 duty 紀念六四的微博都被刪除之後，偶爾冒出的幾條零星貼文亦都在幾分鐘消失。截至出稿，微博上面搜索 It's my duty 已經看不到任何搜索的結果。事實上，早在6月3日晚之前，中國各大社交媒體平台便已經為六四紀念日做好了準備。微博在6月1日就限制了學生、廣場、33年前、春夏之交等關鍵詞的搜索結果。前微博審查員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鵬對美國之音說，往年六四紀念日期間受到審查的關鍵詞一般都有成百上千個，關鍵詞組合亦都有多達幾十萬種。一份冇幾耐之前被泄露並經過中國數字時代鑑別的審查指令說，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間是封網的時段，要求審查員加強新增用戶的稱頭像、個人簡介審核、加強年齡的監控、提高對聊天貼紙等用戶發布信息的巡查頻率，並確保端午假期各時段都有人值班，需要在5至10分鐘之內響應監管指令或者突發的狀況。指令還要求各產品公告和郵件等通知之中不能夠出現類似監管要求敏感時期的字樣，應該使用遊戲功能升級、功能維護、功能完善。經劉力鵬測試，日前包括小紅書、巴哩巴哩、淘寶等在內的網站紛紛以系統升級或維護為由，禁止用戶更改頭像、暱稱或簽名。豆瓣的系統提示說，頭像修改功能直到6月7日才會恢復。美國之音記者測試微信亦以系統維護為由關閉了更換頭像的功能。他又說，每年的六四都是一個審查的大事件，審查部門每年都要求員工提前休假，在六四的前後的一兩週甚至一個月之內不能夠額外休假。 過去兩個月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以及封城期間發生的各類防疫事故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很多人在社媒上面訴苦或者批評政府，但是隨著封城的逐漸解除以及強大的網絡審查，封城引發的怒火並沒有轉化為對六四的討論，無論是包括414賽博遊行在內的多次網絡抗議活動，又是一夜之間在網上瘋傳的四月之星短片，目前都很難在中國社媒上面找到這些事件存在過的痕跡，相關的討論亦都幾乎消失。上個月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因為搬校方以防疫為由限制他們的活動自由，在校內舉行了抗議活動。彭博社在5月27日的報導，多所北京高校被告知，為了防止學生的抗議活動和六四紀念日掛上聯繫，必須滿足學生的要求放鬆防疫措施，但是在中國的網絡上面同樣難以找到有關這些抗議和處理結果的消息。在美國等國家，推特和面書這樣的社交媒體時常被活動人士用來發起網絡抗議，這些抗議往往會演變為線下活動，但中國的社媒被官方用來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網絡抗議的結果往往是被審查和抹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扎克里斯坦納斯斯勒克德的研究領域包括阿拉伯之春、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以及威權政府對民眾的鎮壓。他承認中國的網絡審查非常有效地防止了大規模示威活動的發生，但是網絡抗議本身的價值不應當被否認。斯坦納斯勒克德說，線上抗議就算他只是停留在線上，亦都令到民眾意識到他們並不是唯一想要抗議或者是對現今政策不滿的人。他說今天的網絡抗議好像1989年東德居民抗議東德領導人的方式，在夜晚他們會不斷地閃著住屋企裏面的燈光，相互表達對埃里希昂納克的不滿，向窗外面看，看所有的這些在這裡閃爍的燈。他說明白你的感受，不是孤獨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好多年之後，唐海都會做同一個噩夢，就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擊的場景。從廣場到巡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坦克過嚟啦，聲音越嚟越近，坦克開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之中傳嚟慘叫聲，原來炮筒是衝住人群的，坦克走了一個 U 字形拐進了人群，解放軍打開蓋向外扔催淚彈，有學生跑過嚟說，哎呀，前面壓死人啦。唐海回憶說，當時被撞傷的有好幾個人，很多被壓爛了，腦漿啊、血啊、腸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那天他幫著搬運了幾名被坦克剪傷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剪斷的雙腿還在那裡流血，染紅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點一下現場的屍體，大約有12位死難者。這段講述在當日其他目擊者的證詞相吻合。六四槍響後，唐海逃亡過、被捉過、踎過巡城監獄、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因為不幸覺補數要同抑鬱症困擾，30年後他和家人逃離中國來到美國。六四33週年前夕，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是唐海本人的敘述，為保持敘述的簡潔連貫，記者對文字有所編輯。1967年，唐海出生在廣州的一個幹部的家庭。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運動的消息傳來，他是深圳大學大二的學生，他和幾位同學上街募款，以此來到支持首都的學生。幾日後，他帶著募集的幾千元北上。他說剛剛到廣場很震撼，廣場上很多救護車閃著燈不斷地在叫，很多學生躺在廣場上面，那個場面確實很催人淚下。募款交到廣場指揮部之後，唐海就留在了廣場，當時已經是絕食後期，學生身心俱疲， 初嚟乍到佢亦都加入咗斗策队，亦都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就系叫做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嘅会议。两个星期之后，那个血腥嘅夜晚降临咗。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咗戒严部队嘅紧急通告，唐海同其他示威学生一齐守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嘅台阶上。唐海话：天安门广场嘅灯全关咗，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住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嘅几个大门一声打开，就冲下咗一批嘅部队，从长安街进嚟嘅部队军车同坦克只停留喺天安门广场嘅四周，并冇进入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嘅系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嚟嘅解放军，佢哋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住他们这些广场上面的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之中，大约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那些赶不走的人，他看到了那个解放军砰一声一发子弹，那人就趴在地上。你说有没有死人呢？他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一梳子弹那人就趴在地上，他就打了好几个人。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是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是到了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你们是真枪真子弹。作为天安门四君子的代表，侯德健和周台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的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唐海又说，广播了之后，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了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的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向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一棒，他就被打了一棒，打到颈上面非常痛。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的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住他们的眼，还有摄像机，这个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撤离广场几个小时之后，唐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2、3日。待情绪稳定之后，他们坐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面被愤怒的市民拦下来，他们只得改用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日之后才继续南下。那时候的唐海只是想着怎样来到逃跑，怎样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亦都令到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返回到广州屋企里面匿埋了几日之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但是厄运仲是降临了。7月9日，他去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到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他，他手里面还扭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他看书的时候，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唐海心情不宁地翻了一回书，决定还是早点翻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部面包车，其中一部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部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有一个可能是50几岁的人对他说：嘿，唐海。那他回答说：是的。他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愕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有一个很大只的人，可能有1.8米，一手就抱住他的腰，那他整个人就被架空了。这个人将唐海抱起来，紧紧地抱住，向面包车里面塞，那唐海就挣扎，他的手撑住车门，脚亦都顶住车。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捉住他的手，他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向他的肋骨打了一拳，向他的小腹又打一拳，那这一拳打下去之后，那整个人就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面，车里面两边坐住人，门一关，架车就开了。前后可能不到1-2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捉人的手法很专业， 一阵就开到梅林嘅看守所。喺看守所嘅一日嘅深夜，门突然被打开咗，提审唐海莉出嚟。管教话，狱友喺一旁叹气话：原来你要被枪毙嘅。然后唐海被带到一间黑屋，里面坐住几个老人。看守所嘅副所长讲话啦，佢话唐海，佢哋今晚倾偈唔能够话俾其他人听嘅。你要向我保证，我话我唔话俾任何人听。然后佢就话你要讲真话，北京到底有冇开枪？咁唐海话有噶，死咗好多人，坦克压死咗好多人。咁佢哋话哦，真系咁样嘅。嗰批人系咩人呢？佢并唔知道。等佢从北京巡城翻嚟之后，偶然间有一日开电视，咁样呢啲就系嗰晚见到佢嘅人。佢哋系深圳市嘅一啲领导，佢哋都唔知道北京到底有冇开枪，有冇死人。咁你睇佢哋系唔系一层层咁样换片呢？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个星期之后，唐海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日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他又说他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落了火车之后，站台上面有一个警车等待着他，警车四周都是蒙住黑布，他亦都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入了去。同一個號子裏面關了七八個學生，包括清華大學的洪偉，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唐海說，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哪個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機。他說有一次就跟他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來了哪個地方呢？他們說不知道的。然後這個管教就說，你看看那邊是一個炮樓，他们住的那个院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跟电影里面的日本鬼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他们那个院跟另外的院是没有联系的。他说炮楼的那边，墙的那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返回到号里面，他就跟洪伟说，哎呀，弊了，他们跟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洪伟听了之后马上就面色大变，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完蛋了，他们被关到巡城监狱里面，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他们这次如果不是死刑，也都是无期徒刑了，至少要关10年。他当时才有这个概念，这里是巡城监狱，是关注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的地方。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亦都关在巡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海的讲法。他说所有人刚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个是巡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捉的都向里面塞，无论你是学生、工人、老师，204是满的，一个房里面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的。确实隔离是江青所在的区，冬去春来，巡城监狱院里面的苹果树长出了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海看到了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衲，由武警带着为苹果树剪枝。有一天，那个管教又将唐海叫了出去跟他聊天。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个监狱有这么多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呢？那个管教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说不知道。他又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关了多少年了。他想，我的天，这个真是完了。没多久之后，事件发生了转机。根据唐海的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之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都改善了。原来总是暗示要将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都闭口不讲这件事。9个月之后，唐海获释。返回到南方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唐海卖个保险，做个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不大，但他还是接济了不少的8、9难友，这些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宝骚扰。唐海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4、5次，少的也都有1、2次。公安局见他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威胁他，说他们随时会捉的，你们不要说这些事，不要帮哪个哪个。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经常跟他闹交，后来就离了婚，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唐凯在微信上面写着话，香港青年其实同89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什么港独。很快国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之后，唐凯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日尽管辛苦，但是心情畅快。他又说他来到美国才知道没了国宝很舒服，他都没想过离开中国会这么愉快，他后悔他离开得太迟了。直到今日，唐凯的母亲还会在这里说，假如当日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日肯定是一个公务员。但是唐凯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够投身这样的一场运动，这样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运的事。他说这场运动亦都令他看清楚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唐凯说，好像中国目前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他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的需要，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邪恶的事。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够提高到这种的意识，所以他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的运动。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令到唐凯念念不忘，亦都令到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执了一袋子的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面的传单和外高联斗策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去广州。在他被关入秦城之后，他在广场上面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凯的家，要他的父母交出这些东西，而他的母亲就吓得要死，就跟他的爸爸商量，他父亲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但是那一次他的爸爸说不能够交，交的话就是害了这个儿子。他妈妈就将这些东西拿到后山烧了，省公安局厅的人后来又去了好几次，他的母亲坚决说没有看到，他们搜查了他所有的衣服和包都没有查到。假如他的父母老老实实地交了上去，证据确凿，他肯定是判了刑的。其实他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成日跟他的父亲闹矛盾，那件事之后他还很佩服他的父亲。那个时候他觉得怎样来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自5月23号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为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暖身。观察人士分析，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否则他在20大连任几乎是无悬念的。一些睇似不利于他连任的因素，譬如清零政策和美中冲突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反而会成为习近平连任的助力，地位更加巩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为了是讲好习近平的故事，中国官媒新华社自从5月23号起陆续播出50集的足迹网络短片，预告宣称带你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足迹首集是过五关有几难，讲述1969年15岁的习近平下乡去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梁家河，成为一名知青，度过了七年的青春岁月，闯过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影片当中引用习近平在2004年回忆这段时光的自述，他说他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他的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整片的红，最后红就变成了水泡，可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酸菜成为他最好的美味的佳肴。事实上，为了宣传习近平，新华社在4月18号起即在官网开辟近镜头温暖的瞬间专栏，以照片回顾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精彩瞬间。这个专栏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媒不遗余力地吹捧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无疑是在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做铺陈。 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继续连任几无悬念。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现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但是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跟住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走，也就是两任。但是习近平已经从宪法移除国家主席的任期，这个可以视为他想要连任总书记的第一个观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共在198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接班人制度，但是被习近平打破。赵建文说，中国最主要的国家领导层有两位，一个是党总书记，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在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总书记会在第一任期就安排两位接班人进入政治局磨练十年，前五年在政治局，后五年是入常，而且两名接班人都要同现任领导人相差十岁左右，是一个接班的梯次。他说习近平在十八大上任后，依照惯例选拔了两个年龄同习近平大概相差十岁的人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出生，正好同习近平与李克强相差了十岁左右，但就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以打贪的名义将孙政才是去除了，接班体制就没了。
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
赵建文说，第一个就是他将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是废去了，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也都废去，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不知道是谁，那你只好假设他要继续做下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如果不连任，党里面找不到还有哪个可以接任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局里面已经没有相对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可以出线。
所以从这些迹象，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一个看法是，就是他不会有其他的。
他说，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他觉得比较可能的一个看法就是习近平连任不会有其他。虽然近来上海清零引发不少民怨，但是蔡文轩认为，即使民众在生活上有所不满，但是并未上升到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行为，达到去推翻习近平政权的程度。民众的不满多半亦都是针对执行层面的地方干部，好少会上升到总书记的层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中央的清零政策是严明的，只是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不当。而地方官员急于表忠更加是这样。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上海官员屡立风行地执行清零的目的是做给中央高层看，以展现忠诚度。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想另辟蹊径，对吧？那个有为中央指令的这么一种迹象。
他说，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官员有想要另辟捷径、有违中央指令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不出会对二十大有几大的一个权力上的挑战或者是影响。分析人士说，美中冲突是另外一个习近平连任比较不利的因素，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筹组各式各样的联盟针对中国，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但这个反而滋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如同中国政府成功地向人民宣传中国的防疫制度优于西方，拥有制度上的优势，所以美中冲突反而成为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美国的贸易战，其实我觉得都促使了中国的一个风向，是让民众是转为还有官员转为支持习的。
蔡文轩说，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同美国的贸易战，其实都促使了中国一个风向，是让民众和官员转为支持习近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日前对媒体说，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会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的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是那么可能撼动他的支配性的地位。布朗认为，中产阶级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最大的干扰因素，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的群体，但是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什么行动。不过蔡文轩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西方的中产是不是这么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像西方会去争取民主，他们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执政，因为稳定执政他们才可以赚更多的钱。 即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习近平的持续执政和中国的稳定画上等号。虽然有些知识分子对习近平不满，但是在习近平高压的管控言论之后，这些人其实已经噤若寒蝉，成不了什么气候。蔡文谦认为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人民讲的说话从来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主要是重在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他说几年下来，习近平大幅是提拔亲信占据中央政治局的位置，还有一些是省级的重要位置。对这些人来讲，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大老板，如果习近平继续连任，这些人的政治前途也可以继续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不会对习近平的连任有意见，甚至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习近平连任对他们更有好处。他还说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共元老不得妄议党中央，其实即是表明中央要这些党内大佬好好地留在家，不要乱讲话，因此党内元老也不会构成习近平连任的威胁。分析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第三任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来看，习近平连任与否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布局完成，尘埃落定，唯一的干扰因素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没有几大的政治危机下，除了健康因素之外，连任是几无悬念，甚至还有几个政绩是他可以去说服其他人支持他连任的理由。赵建文说，首先是习近平要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是中国人150年来的梦想，有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实现，虽然目前还未完成，但是确实已经是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很接近美国，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甚至已经超越美国。当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由来到寻求连任，没有人能够反对。其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亦都取得重大进展，这个对中国多数的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自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总体目标就是走出贫困，而脱贫的目标在习近平任内达成，让中国提前进入小康社会。
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更不要说中国大陆，它把大陆的这个基建发展得那么好。
赵建文说，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可以说服人，更加不要说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现在发展得挺好，所以这个是他延续执政的有力的例子。虽然近来有一些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地位上升，习近平地位下降的理上习下的传言，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因为李克强在今年三月已经表明不会续任，这个代表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已经是底定，里面是没有李克强，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宣示。分析人士还说，况且李克强是一个比温家宝重要弱势的总理，他就是一个看守内阁，先前有几日李克强的新闻上了中国报纸的头版，那个只能够解释习近平有需要李克强去解决一些经济防灾的问题，因为这个毕竟是国务院的职责，但如果外界因此揣测李上习下，就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30日在斐济与太平洋岛国共同召开了外长会议，是他在10日之内访问8个太平洋岛国的重头戏。澳大利亚总理与外长亦都陆续展开了对于南太平洋的访问和计划。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将会更加积极经营南太平洋事务，联美制中与支持台湾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5月26日飞抵所罗门群岛，从5月26日至6月4日10日之内接连访问8国。王毅在5月30日在斐济和太平洋岛国共同召开外长会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稍早传出中国有意在和10个太平洋岛国签署涵盖警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协议，并未成局。澳大利亚刚刚就任的外长王英贤5月26日前往斐济访问，强调澳大利亚将会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之下同太平洋岛国展开密切合作。总理阿尔巴尼斯亦都将会很快访问印度尼西亚和
巴布亞新畿內亞。阿爾巴尼斯和王英賢仲將會出席7月中旬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這次是澳大利亞新政府為平衡中國對太平洋島國影響作出的最新外交努力。澳亞台灣研究協會主席、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教授張耀宗認為，從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的消息被披露以來，就能夠預料到中國會試圖和其他南太平洋島國亦都簽訂協議，不過工黨政府亦都向來有自己的經營的模式。
我的观察是，我觉得工党政府在南太跟甚至在东南亚 的关系上，它会比之前 Scott Morrison 政府来的更积极。我个人认为之前的外交部长其实对于外交这一块他没有太多的着力。
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之前的莫里森政府的外交部长对于南太平洋甚至是东南亚的外交并未着力，工党在这些区域的经营方面会比莫里森政府更加积极。他們相信工黨在對於南太平洋國的島國的援助會有所增加，而且已經創建一個新的大使專門負責印太地區的事務，某種程度上已經呈現出工黨和前執政黨的差異。工黨政府在選前就承諾將會組建一個太平洋防衛學院，深化和太平洋十多個島國的軍事合作，並將會分四年撥款5亿2500万澳币援助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在文化外交方面，工党还宣布将会创建新职位第一民族大使，以深化澳大利亚和包含南岛民族的各国原住民社群文化交流，以社会对社会方式令到外交关系向下扎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亦都认为，工党政府将会比前政府更加寻求强化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两个地区的关系，因为工党向来具有亲亚洲的外交传统。
黄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也是西方国家在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时重中之重的投名状。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黄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亦都是西方国家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时候重中之重的投名状。不过由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有着很多并不乐意在美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亦都不乐意在这个澳中关系冰点之际在澳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为了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结交，工党政府在和中国互动的时候自然会将外交辞令温和化，好比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保留两面逢源的空间。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面会和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但是新外长王英贤曾经在去年5月公开表示，莫里森政府根本并不清楚中澳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就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利益而频繁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来到危害中澳关系。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工党政府会延续联美制中的政策。
Because it's only three countries, to make it into a worthwhile agreement, it needs to be expanded. Yeah, the Japan.
塞奥凡诺斯说，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工党将会延续莫里森政府联合美国盟友制衡中国的总体主旨。王英贤批评莫里森政府经常直接攻击整个中国政府作为内政的筹码，但是对澳中关系并不了解，但是工党政府不会大幅改变莫里森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的立场，亦都将会致力于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 他相信澳大利亚希望扩大 AUKUS， 包括吸收四方安全对话区的日本和印度，并可能吸收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斯在5月23日宣誓就任总理的时候发表政策重点演讲的时候表示，将会加强和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并且在海事安全等领域和雅加达建立联系。
他承諾印度尼西亞是上任之後最先要訪問的國家之一。澳大利亞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員宋文迪表示，親美立場屬於澳大利亞兩黨的共識，因此工黨政府在中國政策的立場上面延續性將會多過於改變。
在軍事上，AUKUS 建军的刚需是保持未来澳洲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诱因。AUKUS 协议涉及澳洲单方废弃与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协议，转而向英美两国寻求技术转移核能潜艇技术与澳洲。
宋文迪说， AUKUS 是保持未来澳大利亚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的诱因。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了和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的协议，转而和英美合作，这个工程最快亦都要在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必然和美国同行。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即使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亦都必须遵守国际法界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之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禁止犯战争罪，其中一点是交战方被禁止蓄意将平民同诸如医院、平民住所以及事关平民生存的基础设施等平民物体作为攻击目标。同样被禁止的是无差别地使用武器，但是据报在乌克兰境内发生了违反战争法的事件，最远可以追溯到2014年俄罗斯企图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时。三月末，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俄军成员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美国政府表示将会继续追踪有关战争罪的报告，并且同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这类的信息。五月中，美国政府宣布为新启动的冲突观察站提供资金，该项目将利用卫星图像和其他技术手段收集有关俄军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其他暴行的信息。俄军正是对乌克兰展开战争，这是普京总统所发动的残暴的选择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该项目将会捕捉、分析和公布有关暴行践踏人权和损害平民基础设施，包括乌克兰文化遗产的开源信息和证据。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onflict Observatory will be a resource for the world to see the deplorable and brutal actions of Russia's forces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It will shine a light on atrocities and is intended to contribute to eventual prosecutions in Ukraine's domestic courts.
他又说，冲突观察站收集的信息将会成为世界资源，以看清俄军针对乌克兰人民做出的可怕和残暴的行为。他将把暴行曝光，旨在为最终在乌克兰国内法庭、第三国法庭、美国法庭和其他相关法院进行起诉作出贡献。他将会提供信息，驳斥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运动，并扩大他们同他们的伙伴的追责机制的范围。美国政府计划部分通过总统最近宣布的3.2亿美元的欧洲民主复原力倡议来到支持该平台。的确，除了冲突观察站，美国政府还有其他很多志在今后追究俄罗斯可怕行为的诸多努力。无论需要几长的时间，发言人普赖斯说，他们都将会致力于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